再来看第二个数据，小于5%，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数据？我写在这儿了，这其中。这是2021年的全国高考总人数，到2022年的时候，大家知道今年的高考总人数是多少吗？是1100万人，1100万人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数据，小于5%，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数据？我写在这儿了，这其中不到5%的孩子能上到985、211，那其实本科率在河北省也就是40%多的一个本科率。那么我们河北省今年2022届的考。考生里边有70%的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是感到不满意的，那900万还有这样的一个数字，这是去年大学生的毕业生人数，那确切的其实呢是909万，我为了这个课件做得好看一点，我把那个9去掉了，确切数字其实是909万人次。那么就业率有多少呢？小于20%，这是大学生毕业生的就业人数。那么在这20%里边可以这样去给大家分析一下，我说了就业两大指征，你看 HR 招人你就知道了， HR 招什么样的人，要不然你的院校背景特别好，要不然你的专业正好是现在市场上高需求度的专业，那么这两个条件符合任何一个，那么你的就业是能够解决的。今天我也会讲讲如果你走单招，你未来的专业就业会怎么样。那我来介绍一下百年育才，正是在这个高考报考一个趋于日渐科学化、平台化、数据化这样的一个产业下呢，我们百年育才是从2012年成立的，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新三板挂牌上市啊，股票代码是872082。那中间这位先生是徐小平，大家知道吗？他是徐小平。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拿到了徐小平先生8000多万的战略投资啊。我们百年育才全国有400多家校区，每年呢服务用户数量是超过100000，现在已经累计500多万的人次了。那百年育才这是廊坊校区。廊坊校区的校址呢在廊坊第五大街精品廊1楼金客隆隔壁，让如果大家对高考这一块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到我们的校区找我们的老师做免费的咨询。那我再去介绍一下我自己啊，百年育才的金牌讲师这些就不说了，生涯规划师、企业生涯规划培训讲师，我就说一说我的这个学历吧。因为有很多的家长呢经常会问我，老师你是什么学历呀，你再来给我们的孩子报。那我是经历过本科，经历过研究生，我的本科呢是郑州大学211大学毕业，那我的研究生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然后我是在应该说是研究生毕业之后就从事了教育这个行业，然后一直在奋斗在这个为孩子做报考的这一件事情上啊。好，我不说我自己了，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看一看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接着昨天的话题去讲啊，我把大家最感兴趣的这5个话题写给大家，这是你们昨天晚上之后在我下了直播之后啊，有很多家长跟我们的老师取得了单线联系，然后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希望我今天的课程呢去讲一讲我今天的课程。于是呢我昨天晚上临时然后开始给大家去准备这方面的材料，准备今天呢给大家去聊一聊你们感兴趣想了解想知道的这些问题分别是什么。那第一我会去讲一讲啊，在春考单招这里边这个事儿我们是怎么看待，我们专业的规划老师给孩子们做高考报考的规划老师是怎么看这件事儿，是走还是等。好，就这个话题我也想问问在听课的各位家长，大家觉得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河北的孩子已经被他们的班主任劝去要走这个单招了，你们是怎么看单招这件事儿的？如果现在这个班主任劝你说，孩子你家孩子呢这个成绩可能将来也走不到好的本科上啊，或者说也走不到什么好的专科上，他的话术一般是这样，班主任一般是这样说，哎呀你现在走的话你还能走个不错的好专科，然后去个好专业，那么你将来走就不一定啦，然后他劝你去走单招，那你走还是不走，你怎么看待单招这个事儿？大家可以在讨论区里边去写一写你的想法，去写下你的想法，你想走吗？还是不想走？还是想再搏一搏？待会儿我也说一说我对单招这个事儿从专业老师的角度来看看是怎么去看待这件事儿了。第二呢，有很多家长昨天晚上私信我们的老师啊，我们的很多规划师搏一搏，想要再搏一下，对不对？那昨天晚上还有很多的这个规划老师，然后收到我们家长的这个私信，跟我们家老师聊到半夜12点多，然后说低分段报考要不要重视院校，因为很多家长呢 昨天很纠结，说低分段能报什么样的学校，老师你给我推荐一下，我们家200分、300分、400分到底能报什么样的学校呢？沉鱼落雁也说不想走，再努力一把，对不对？想过走，雨后彩虹说想过走。好，这是我今天会讲到的第二个话题，就是低分段报考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到底你还要不要去注意院校这件事儿。那第三呢，就是昨天很多很多家长关心的，因为我说了咱们这个分数段不高，但是没关系，你即使不高也有不高的上大学的办法，对不对？有的是需要花很大的钱，有的是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有的是说用一些巧妙的技巧。因为大家知道吗，艺考这个东西在2024年的时候就会变革了，那么最后一批2024年变革，那么我们正好是2023届倒数两届，正好还走在艺考能走的这个政策里边。就像前两年我们还上大学还有一个政策，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叫独立招生。前两年还有一个叫独立招生，大学里边独立招生你们听说过吗？所以那是一个低分高就上大学的好办法，对不对？但是现在呢这样去说啊，独立招生是不是在2000年左右戛然而止，这个政策哐叽一下就没了，害了好多一批孩子临时抱佛脚来准备到高考这些路上。那么现在国家已经出了这个政策，已经出台政策了，就是到艺考就到2024就差不多变封了。那么你们正好2023是倒数第二届还能走艺考的孩子，如果说你需要这个，你现在200多分你怎么上大学，想上本科怎么办？其实它就是现在你为数不多的几个途径之一了，并且不用花费很多的金钱。那么200多分你也能上大学，上国际本科，但是花费很多钱，对不对？所以今天我都会去聊一聊，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把这个东西我都告诉大家，但是怎么走你慢慢的去想，慢慢的去品一品你的孩子应该怎么走，你能承受什么样的这个能力，什么样的升学路径。那么很多家长也会去担心，那么走艺考这个成功率如何，因为它里边牵涉到一些培训，对，牵涉到一些培训。很多家长昨天晚上就问我们的老师，就是啊私信，有的真的是聊到下半夜一两点，我们都没睡，走到下半夜一两点，说老师这个单招会不会让我们的孩子说啊我忙活了一大顿，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然后还影响了我正常去参加高考。好，300分左右不走单招还有好的办法吗？来，300分不，你要是不想走单招呢，待会儿我去讲。你看今天的话题全是你们要的，对不对？今天我全都会讲到啊。那么第四就是你问的，你300分不想走单招的话，第一你可以考虑艺考，对吧？艺考其实不会费很大的精力。如果不想走单招呢，你也不想走艺考，在这儿来看这条话题，你除了艺考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途径？有没有国际本科港澳台能去，对不对？还有我的孩子如果去了国际本科港澳台能不能跟上他们的节奏？那还有就是第五个话题，如果前面的啊单招你也不想走，艺考你也不想走，港澳台你也不想去，国际本科你也不想念，老师我就想通过国内统招去上大学，那么这个时候统招如果想上大学，那么你该如何着手去准备？那你的条件是什么样？那么不管走哪一个升学通道，你的条件怎么样，今天这是我来要给大家去掰开揉碎了去讲明白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也是我们专业老师来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来，我们首先从单招这一块看一下啊，就是冲考单招怎么看，走还是等？刚才呢，我看到很多家长去说了啊，很多家长说啊，不想走，想搏一搏，不想走还搏一搏。来，各位家长，你们把你们的想法踊跃的去放到这个讨论区，你们随时放到讨论区，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大部分家长的想法。因为就是在养娃和育娃的这个事儿上，陪孩子参加高考这个事儿上，你可能有你闹心的地方，有你觉得很受伤的地方，有你情感和这个焦虑的地方。其实你会发现不单单是你焦虑，大家都打出来，你会发现哦，原来所有的家长都跟我一样有这样的顾虑和焦虑在这里边。那我先说一下单招是什么。单招呢，它其实就是我们统招的一部分，就是高考的一部分。那么单招呢，它是以省市为单位来命题的，而统招呢，我这里边写了一些他们之间的区别，统招是全国命题。那单招呢，怎么说，单招只有专科没有本科，单招呢全部都是这个省内的一些专科院校呢，它自己命一些题， 呢，以这个文化素质课和专业技能的方式来进行先一波的考试，招收一批的学员，招收一批的学生。那么统招全国命题肯定相对于就是每个省以省为单位，你们是二卷还是一卷还是几卷呢，可能相对是难一些。单招呢只能你报省内的专科学校，而统招呢你是全国能动报。有很多家长说，老师如果我现在不走单招，我现在不走单招我将来参加国家级考试，参加高考，高考完我还能走成吗？走成专科吗？一样能，并且高考完你再报的那个专科，你是全国报的一个状态，就不是省内报的一个状态了。那么大家还担心，那么说我走单招是不是能简单一些，我走统招会不会难一些？确实是这样，单招的题相对会比统招的题肯定是要简单一些，但是它相对于机会点也不多呀，对不对？机会点也不是那么的优质，因为你这个专业走单招上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和走统招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它不会有任何差别，你都是混在一块儿进行培养的。那么你可能说你这个班上去四五十个孩子，那么都学酒店管理这样的专业，好，酒店管理这个专业都在一块儿学习四五十个孩子，其实可能其中有二十个来自于两个月前的单招，还有二十个来自于两个月后的这个高考，那么其实你们的路径和培养路径都是一样，没有任何的差别，那只不过是你提前走了，不想逼自己了，对吧？你就累了啊！我说我先躺平了，管他高考什么样，我就不想参加了，对不对？那么单招呢，它是考虑这个考文化素质课加上职业技能课的，有一些学校有职业技能，有一些学校是没有的啊。那统招呢，直接就是3+1+2的这个考试模式，对吧？单招呢考题相对简单，统招考题相对难。单招呢是基本上三月报四月考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能提前两个月放松出来，然后统招呢是六月考六月末报，然后专科呢是七月份报，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走统招你起码还有一个一线生机去搏一搏本科的，但是单招就没有本科招生了啊。单招呢是省内专科面相对比较窄，统招呢是全国的专本科都可以，然后面还是相对比较宽的。然后很多家长也关心这个毕业证的问题，就是说毕业证后毕业证一不一样呢，是没有差别对待的，这些毕业证都是一样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单招是走还是等，走不走怎么看，你要怎么去评估自己走不走呢？我这给大家去总结了几个点，其实走不走你还是要看孩子。第一呢，孩子想不想出省，他还有没有这个斗志去搏一下。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孩子是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现在呢是孩子想走，家长不想让他走搏一搏呢，还是说孩子也想搏一搏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东西你还是要看看孩子他自己的意愿。那有一些孩子真的，我见过很多的孩子，我在校区做服务的时候真的是见过太多的孩子，有的孩子呢真的分数也不高，但是他心里边是有希望的，他觉得自己能行，老师我不管怎么样，我想在最后这两个月，哪怕真的最后我成绩提升不上去，我回来走这个专科了，那我也心甘情愿，觉得没有参加过高考人生是不完整的，我也想去参加一下高考尝试一下。那有一些孩子确实这个状态呢就是不好，可能也是家庭教育带来的，有很多环境的问题带来的。这个孩子说，老师我实在是太累了，然后父母一直逼我学习，一直逼我这个，一直逼我那个，我实在是什么都不想走了，然后我现在就想躺平，就想就是用这两个月的时间出去玩一玩怎么怎么样。那么都有，这各种各样的孩子都有。所以呢我会去怎么做这件事儿呢？首先如果这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一定不让他先走单招，我会用尽我一切的办法帮他去调动他的状态，去调整他的状态，去调整他内心的状态，然后让他尽量尝试去参加高考。真的，我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家长很多其实应该是上过大学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参加过高考，你这辈子没参加过一次国内的中国的这个高考的话，人生是会留有遗憾的。我是希望每一个孩子他能使出全力拼最后一下，然后呢如果说真的走不上没关系，我们也有本科的专业，我们也有专科的专业是可以走，对不对？而且跟单招没有区别，对不对？最后也能走到这个学校，对吧？那么你如果连这个机会都不给孩子的，就是孩子要机会都不给的话，那么就很难了。那这里边如果孩子状态不好的话，我建议是你想办法帮他去调整调整状态，或者让专业的老师给他讲一讲 关于高考、关于升学、关于学校的这些东西，然后调整一下状态。那第二呢，就是你要看一看孩子的分数有没有这个希望了。那么首先呢，这个分数我给大家设定是在260分，一般孩子走不走单招我会给一个建议，260以上都可以搏一搏，用各种途径去搏，待会儿我讲各种途径。260以下呢，你就可以就放心的走单招就可以了。260以下那么确实是难一点。那么因为什么呢，我来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啊，这是咱们河北省艺考去年的一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艺考的分数线卡在了什么地方，就是文化课的分数线卡在哪，卡在了289，声乐、乐器、舞蹈所有的美术，你看到啊，卡在了289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文化课考到了289以上，那么你走艺考还能上个本科不错的大学，甚至是专科里边特别好的，像空乘、空保这样的专业还是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在289以下，那么基本上你跟这个本科就无缘了，用各种途径都很难了。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看了前几年的整个艺考在河北的一个分数线，所以我把这个分数线是定在260分这样的一个分数值。那么在260以下，那么连艺考都很难去挽救你，那么260以上起码你有艺考这样的一个途径，可以给孩子加个 bug，加个 buff， 对不对？可以加个力，加一成。孩子不想走单招，我觉得特别好。只要孩子不想走单招，一定就别让他走。反正最后结果如果都一样的话，你为什么让他现在就去放弃了呢？那么他如果在高考这件事上这么容易放弃，那么他在人生之后的每一件事上，有可能都会想一想就放弃了。260是赋分以后，赋分以后的分数啊。那么第三呢，我说这个走不走，你要看一看家长，看家长。说你想不想努力了，有一些家长跟我聊天的时候是说啊，有一些家长跟我聊天说，老师不是孩子想不想努力了，是我崩溃了，我真崩溃了，我真受不了了，就是现在看着他学习我闹心，看着他学习吧他也学不进去，然后不看吧我还老想这个事儿，看吧然后我还生气，我感觉自己都快被气出心梗脑梗了，就是有家长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自己家长自己就已经快崩溃了，达到一个边缘了。那这个时候好，就是有些孩子真的是来报恩的，有些孩子来是讨债的，没关系，我们还是家长自己放平心态，就是看你自己想不想努力了。那么第四呢，你也要看你自己的财力。如果说你说我就是一个普通职工家庭，在他学习这件事上我实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去投入了，那么可以你就直接走就行了，那么也是看分数，对不对？但如果说你哪怕有一点点的经济能力，哪怕稍微有一点经济能力，那你就要去找找看看有没有其他渠道去送孩子继续念书，念更好的书。那开心说的特别特别好啊，走单招不如走艺考，我是这么觉得。你走单招，我觉得还不如走艺考，有一个傍身的本事，对吧？一技之长。那第五呢，就是看就业，看是否愿意从事服务及劳动密集型工作。我们来想一想啊，如果你的孩子上了专科，好，现在我们本科生的就业率都不到20%，本科以上的就业率不到20%，这是整个今年大学生就业的一个情况，你能看到啊。那么你的孩子如果单招直接走省内的专科了，他将来我们来分析一下，他将来毕业之后的面临的几条路的选择，面临的最大的一条路有可能是他要费死巴劲的再去考一次本科专升本，他要去想办法专升本，对不对？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一个可能性。那么第二还有什么可能性啊？这个孩子将来要是说，好，老师我不学习了，我直接就业了，好不好？可以啊。那么好，他如果就业的话能就在什么行业，你们来帮我说说，你们可以在讨论区里面打一下啊。好，我把这个声音调节一下啊。好，你们说一说，你们说一说。哦，吉祥如意说，我这个心路历程我儿子高一就经历了，就是是不是千疮百孔。单招是只针对艺考吗？阿等，你要全程听啊，你要全程听。学艺术不是单招，艺考是考本科，艺考这里边考本科、考专科、考好专科，单招呢是绝对的从事这个专科学习了，直接上这个我来写下来了啊。其实如果你走单招，最后的结局呢，你如果不参加专升本的话，最后大概率就是从事服务及劳动密集型的工作。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个说法，要不然你自己，要不然你家自己做生意。给他投一笔资，他自己出去创业，然后要不然你就是可能是 大概率是从事这个服务或者劳动密集型这个工作了啊。我想这不是大家要的，养孩子我觉得我们不是要的这个最后这样的一个解决。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今天是很真诚的写下了我自己的一个建议啊。专科毕业，你除非想从事服务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否则你是几乎无法像本科一样去就业的。那么从2021年我们909万不到20%的一个就业率来说，我们未来的这个专科还是要面临升本的这个境地。如果大家今天有一线希望，这个孩子有那么一丝丝的希望能走到本科，仍然要用尽一切办法去走本科，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大家可以看自己的情况来采纳。如果你同意劳动服务和密集型行业，比如说你去想一想啊，画符、客服，还有比如说饭店里边的，还有酒店里边的，还有这个电子厂里边的、大厂里边的，这个明白吗？用不用讲得很清晰？好，三宝妈问老师，理科450分左右上得了本科吗？你450分当然能上本科呀。你是文科理科，理科450分当然能上，去年的理科本科线是412分，而且你是妥妥的本科呀，而且还能上一个起码是2本末3本这样的一个学校，报好了都是有可能的。对，就是当工人啊，就不想说的那么扎心，所以我刚才不想说这个话题。好，小学生是问啊，考师范大学得多少分？400分、430分能上吗？有，比如说邯郸学院什么的，有一些学校，我们河北当地的这样师范类的院校呢，它有400多分也能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河北师范大学的一个分数。来，你们不是想看一看河北师范大学吗？来，我今年在看这个河北师范大学的数据的时候啊，我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就是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河北师范大学2021年的一个录取线。那么它的整个本科批正常的批次录取的时候，最低分的一个专业呢是546分，专科批呢，它录取的分数竟然是432分。我们别着急，再往下看，地方专项我们先不看啊，少数民族预科班我们也不看。如果你是农村户口，而且是贫困县的农村户口，你可以看这个。如果呢你是这个少数民族，你可以看这个。那么剩下的家长跟我往下看啊。那么如果你看这个本科批有一个中外合作办学423分，大家看到什么？你423分是不是要比432分还要低，对不对？但是423这个孩子念的是什么本科专业，而432这个孩子念的是专科的专业。将来432这个多考了几分的孩子，多考了几分9分的孩子，将来还要去面临升本的问题。而下面这个孩子，他是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上了河北师范大学中外合办的这个专业，中外合办那上的是本科，并且将来这个孩子423上的这个中外合办的这个孩子，将来在毕业的时候他会拿到几个证书？河北师范大学的本科毕业证、河北师范大学的本科学位证，以及他合作单位的这个外方院校的学位证都能拿到手。所以呢，我说了，你能不能走本呢？能不能走本？能的。那不一定说本科线的孩子都会上本科，有可能报的不好就会去专科。那也不是说所有专科分的孩子都只能读专科，因为你报的好，或者说里边你用金钱给他加上一些 buff 之后，还是能走到这样的一个本科学校里边的。好，那张小丽问了，350分艺考可以上本科呢？可以，待会儿我有很多的案例讲给你听怎么去上啊。老师，350现在学画画能上本科呢？待会儿我会告诉你学什么样的专业能让你快速的上到本科，因为艺考里边有一些专业呢是现在能速成的，有一些专业是不能速成的。我是本身学画画的啊，画画是没法速成的，画画我们都是童子功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专业选择上方向的一个话题。就是第二个话题，我要讲一讲低分段的孩子报考的时候需不需要重视院校。我们都知道我们河北这一届的考生呢总共是75万人，那但是在我们上一届呢是63.4万人，对不对？21届的考生是63.4万人，那我们22届的考生，那我们来说哈，就是现在你们的学哥学长也马上要面临高考的这一届考生，他们在进入高中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是19级这一届的高中生，那他们在进入高中的时候只有50万人，那么他们进来的时候50万，出来的时候75万， 你知道吗？到你们这一届话，这个数据会变得更夸张，整整多了25万。这25万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大家可以知道，你们可以一块告诉我，就是来自于复读。那么这个复读能不能读？怎么去读？为什么会复读？我来总结一下啊。首先呢，为什么会有25万多出来的考生呢？第一，是因为疫情的原因，然后大家学习效果不太好，很多孩子成绩蹭蹭蹭一回家，那现在就是往下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疫情的原因造成的，孩子考得不好，像在给自己一次机会。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家长报的不好，没有报到孩子的理想型里边，然后复读的。那么第三还有什么原因？其实就是跟孙老师一样，孙老师是一个复读生啊。我03、04参加过两次高考，我第一次高考其实考的是中国医科大5+3临床这个专业。那当时是我妈妈想让我当一个外科大夫，然后于是给我报了这样的一个学校。然后我第二次高考的时候，当时但是我去学校了，然后我有一个特点，就是晕针晕血，有点胆小，所以就没有读下去。然后后来回来自己换了专业，换了一个学校复读，然后第二年是610分上了郑州大学。然后在这其中呢，我是能感受到复读其实不是所有孩子都适合去读。那么这里边我们去说一说啊，那么很多家长，不管你现在是报专科也好，还是报本科也好，在你们心里面呢，会有三个要素的平衡点。一个是在报这个学校的时候，我这个专业重要，还是院校重要，还是说是城市比较重要？我们家长一直在这样做取舍和平衡的这样的过程。那么其实高考报好就是这个过程是比较纠结和需要平衡的这样的点。那么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啊，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在你们心里边，我现在打在黑板上的这三个要素，哪一个更重要一些？在你们心里哪一个更重要一些？你可以写上一，然后你也可以写上二，你也可以写上三，也可以把你的排序写上去。润明小儿推拿，郭老师说是专业，有人说是一专业，对不对？好，我来这样说，其实在高考报考这个环节里边，你首先要弄清楚，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位置上，其实他的决策和他价值观带来的选择是不一样。你看，有的家长会打出二，说院校很重要，有的家长认为一专业很重要，那么有没有认为三城市很重要的？可能也有，只不过没打出来，对不对？那我来说啊，为什么现在，那么我们先说一个话题吧，为什么在高考这个环节里，有一些人会从中受益，有一些人会从中受损？我来说一说高考这个环节会让哪些人受益啊。先说第一个话题，就是高考最大的受益者知道是谁吗？是你们孩子的高中老师。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孩子被劝去走单招，我每次出去讲课，甚至能碰到400多分的孩子被这个学校的老师劝去走了这个单招。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为什么让你的孩子去走单招？因为现在这个孩子单招走完了，基本上就不会影响这个学校的本科升学率了。那其实搞高分的孩子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你想想，如果说今天你的孩子分数考得特别高，贼拉高的，那他够分数上人大最烂的社会学这个专业，也够分数上央财这样最好的，就是他最好的金融啊或者经济这样的专业，他的高中班主任会让他去哪？毋庸置疑必须是人民大学，因为将来学校大红榜上可以贴今年几班谁谁谁中国人民大学，对不对？所以第二，在这里边受益的会是谁？就是一些学校里边的烂专业，只要还在开，就要有人去填坑。那么第三，就是我们家长的面子问题。我也是家长啊，如果我今天我的儿子考到一个特别好的学校，有可能我也会很凡尔赛，就是在8月份办升学宴的时候，人家问，哎，你家孩子考到哪了？我可能很凡尔赛说，哎，我家孩子今年没考好，就考了一个中国人大。其实当你说出这个话的时候，你心里也是很自豪很骄傲的，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高中的老师从中受益，去想想高考报考这个环节，高中老师从中受益了，然后哎，我们家长的面子也被满足了，大学烂专业也被填满了，那么这里边谁受伤？唯一受伤的就是孩子。所以我在这里边去说一下啊，好，我再来这里边去说一下，其实高考报考它不是简单的说我们今年4月份啊也好，还是6月份也好，去填一个简单的志愿填报这样的一个事儿，不是简单的去填一张表的事儿，它其实是一个生涯规划的最终的落地点在这儿。特别是我们这一个分数段的孩子啊，300分、400分、不到500分这个分数段的孩子，你最终要考虑的这个点其实就在就业这个话题上。其实我当妈妈，我有一个感受是什么？我不期待我的孩子说他成龙成凤，成为马云、马化腾这样的人物，但是我希望他将来在他大学毕业之后， 他能独立自主的过上他自己想要的人生，做一份喜欢的工作，做好他，挣点钱，把自己的老婆孩子弄好，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这是我最期待的。所以大家会看到啊，其实我们最终所有的报考的落脚点都在就业这个话题上。那么今天呢，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逻辑性的思维，就是说当在高考报考这个环节，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按照什么样的步骤去做。那么第一，我们来看，首先是专业的选择。专业的选择，很多家长是说报考是选不了专业的吧，专业是上大学。哎，小熊你有一个误区啊，小熊这位家长说报考的时候选不了专业，来，错了啊。报考的时候第一件事儿，你就是选专业，而且选专业跟你的高考分数是没关系的。专业跟什么有关？这个孩子他喜欢做什么，他能做好什么有关系的。你要选专业的，你不选专业怎么报这个学校？学校也是按专业进行招生的，对不对？咱们河北96个平行志愿，它是什么叫96个平行志愿？新改的这一版是报一个大学加一个专业，报一个大学加一个专业，总共报96个，对吧？你没有专业，你根本连报考都报不了的，对吧？所以你第一步是选专业，帮孩子去奠定他的人生赛道的方向。那第二步是说，当你的专业选定之后，你可能自己能得到孩子的模拟考的分数，得到高考的分数。那你拿的这个高考分数要干什么呢？去抓住一切机会，实现你院校层级的上升。我说了，专业跟孩子有关，他内在的兴趣能力价值观是有关的。那么院校是跟你的高考分数挂钩的，你的高考分数越高，你孩子的院校层级是越好的。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块儿。那么是通过这个志愿填报，把你孩子高考考出来的每一分，他的利益最大化。因为你拿着这个分数不能直接上大学，对不对？你再通过这个环节，哎，你再通过这个环节技术填报一下，把它送到这个大学里边，变成录取通知书，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专业选择里边，我给大家总结了几大要素、几大维度。当你在帮你的孩子去铺垫专业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选好专业啊？各位家长可以把你现在给孩子选好的专业，不管你是本科你是专科，肯定都是要有专业方向的，对不对？你们选好的可以打在讨论区里边，如果你没选，你在讨论区里边打一个零。你如果已经选了，就把你选好的专业打在讨论区里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都是怎么考虑自己孩子的专业，好吗？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专业的选择。零，萌系小妞打了一个零，没选，等什么呢？师范算行业，算职业，不算专业。师范里边有很多的专业，师范院校有很多的专业，电气及自动化特别好，生物工程，曹金盛打生物工程，还有计算机，不错。我们家长还是有一些想法的，电气自动化，护士。当然护士其实我有个好学校是可以推荐，文物修复，文物修复北大的那个专业是很好的，但是分数也相对比较高。师范里边的美术好，师范不叫专业啊，师范里边有很多的专业。师范里边比如说你是想当数学老师、物理老师、生物老师、化学老师，还是想当一个小学老师，还是学教育，还是学教育学心理学这样的东西，所以你要写清楚师范里边是什么专业。那么临床医学影像，你看这个家长打的就是专业，医学检验技术和护理学，这就是专业，孩子自己有选，对不对？还有警校当老师，这是专业，这是职业，未来的职业方向啊。还有心理学家，特别棒啊！你们现在在学播音主持，打算将来往这个电商行业，还有互联网行业去走，对不对？设计有很多啊，比如说建筑设计、平面设计，还是说是这个雕塑啊，还是说是美术方面的设计呢？还是说这个风景园林啊等等，正在考美术一考，对不对？高级护理好。那么在选专业的时候，其实我给大家几个建议啊，有8个维度你要去看的。第一个维度呢，就是看孩子的兴趣；第二，能力；第三，价值观。这是最重要的8大维度，因为你选的这个东西一定是孩子喜欢干，有能力学下去，并且呢他从中能找到他幸福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对不对？那我们去想，我们都是40岁50岁这一批人了，这一个时代的人，40岁这一个时代的人，那我们在职业里边，你去想啊，兴趣能力和价值观缺一是不可的。如果你在一个职业里边没有兴趣，其实你是会产生职业倦怠的，对不对？你做这个工作就觉得无趣。如果你没有能力， 你是会产生什么职业焦虑的，你会觉得啊、哦、我很喜欢这个工作，但是我为什么就是干不好这份活呢，对不对？那么第三呢，就是缺价值观。如果你缺了价值观呢，你其实这个工作你是做不久的，你觉得它不能满足你自己最终的人生理想。那么除了这三个最重要的之外，我们还要看什么呢？你要看一看这个行业的前景。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课题研究呢，就是国家的两会开完的给出的“十四五”规划里边的一些专业啊。那么新兴专业，因为你现在的孩子在上学，上完学之后，他是在四五年之后才能投入到社会生产力当中，对吧？那么四五年之后，这个行业还热不热？它好不好？将来能不能成为一个新兴的行业，都不好说，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的是什么？紧跟国家时代，紧跟国家的发展步伐来看。那么还有家庭。家庭教育啊、家庭的助力情况，如果说父母他在某一个行业领域里边非常的强势，非常的厉害，那你要不要帮你的孩子一把？一定要帮，对不对？那么一个人站在巨人肩膀上看风景和站在坑里看，那完全两个概念，对吧？你还要看一看他的院校给出的层级，院校给他的专业度的这个方向，对不对？还有大学先选的要求，以及这个专业念起来他的性价比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些都是要看的。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我们现在国家有多少个本科专业呢？我们是有14个学科大门类，注意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理工农艺经管文法教史哲，这是叫大门类。那么我们现在呢，在这个门类后面呢，我们还有二级学科，就比如说在经济学里边，我们有经济大类，有金融大类，有贸易大类，对不对？那么这叫二级学科。在二级学科里边呢，比如说经济学里边，我们有很多的细分的小专业，那叫三级的专业，一二三三个级别。那么现在到我们这个分数段，如果是600分往上的院校，它在招生的时候呢，一般是按大类来进行招生，然后按大类，比如说经济大类招进去了之后，你学一个月到两个月，一个学期，然后到第二个学期开始进行分流，那么剩下的都是以基本上剩下的学校呢，稍微中低分段的学校呢，都是以三级这个专业名称直接来进行招生，他就不会玩大类招生这个东西了啊，因为大类招生是为了保学校的提档线的。那么在专科里边呢，我们是有747个专业，本科里边呢，我们加上2月22号新增的31个专业，我们总共是有771个专业，然后在专科里边是有747个专业的。那么怎么去选择？其实我之前也讲过一个这样的课题啊，怎么去选专业？700多个专业呢，你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掰开了揉碎了给你家孩子去讲，对不对？那么很简单，那么我们也以前也做过一些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上网去查自己的星座，查自己的星座是什么样类型的人，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有迹可循的。那么你看啊，每一个孩子有自己的性格特征，每一个职业每一个行业是不是有行业所需求的人才特征，对不对？那么你没有办法给一个孩子讲清楚700多个专业，每一个专业分别是从事什么东西，他在大学里边学什么，将来的就业方向是什么，但是你能讲清楚30个左右，对吧？那么所以很简单，第一步呢，先通过学业测评和未来的职业测评48个维度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百年育才有的一个专利测评啊，两套专利测评。那么先去匹配一下，直接把一个孩子他的性格特征匹配到一个职业或者行业的特征里边去，先找到他30个适合孩子的专业方向，把他的这个职业线职业脉络捋清楚，然后呢通过老师聊天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上面这个权重打分表的方式，去找到定位他最终的10个精准的专业方向。那么在这个选专业里边呢，给各个家长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可以尽量的去研究，因为到这个分数段呢，到我们现在这个分数段呢，就是不要去考虑院校层级是什么样，你最重要要考虑这个东西将来能不能拿来直接很好的拿到一个不错薪资待遇的就业行业，能不能走到就业行业里边。那所以这里边其实家长们应该重视的是我们的这个应该叫行业内的黄埔军校。就是什么叫行业内的黄埔军校？就比如说这个院校可能看上去不是那么的光鲜亮丽，但是他这个专业拿出来就特别牛逼。就比如说我昨天举过例子啊，有一个长春理工大学，听这个院校名字就一般般，对不对？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本院校，但是呢长春理工大学里边却藏着一个国家 排第六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光电信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对不对？光电这个专业将来可以直接往航空航天这个领域去发展的。那么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整个在今年年初啊，去年两会里边整个国家给到的这个十四五规划这样的一个专业领域方向。因为我说了，你要看国家政策它往哪个方向去打，那么哪个方向就是最强势的。首先呢，它给出的是科技前沿领域，科技前沿领域里边呢给了几个大的行业方向呢，就比如说第一代的人工智能，我拿个笔画一下啊，第一代的人工智能专业、量子信息专业、集成电路，这是电子方向的专业，还有脑科学与脑类研究这样的专业，就比如说上海纽约大学，它就有一个脑科学研究室，那么那个专业就是非常国家现在首屈一指的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方向。那么剩下如果你想走脑科学的话，基本上要学基础医学、基础生物科学这样的专业。那么还有基因与生物技术、临床医学与健康、那深空地海极地探测、遥感测绘这样的专业，那么这是未来国家一个新兴的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方向。那我们再往下看啊，那在这个战略新兴产业里边都有什么样的新的支柱，大家个人看一下，有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那么这学化工的，那么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哎，搞能源类的专业，绿色环保及航空航天、海洋储备，都是未来的好的战略里边，战略的发展，国家的一带一路里边发展起来的东西，要发展的东西。那未来的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然后还有这个新型的基础设施建设、5G 网络呀、6G 网络、物联网、大数据、工业互联网、车联网，都是未来的一个新兴方向。但是讲到这儿，大家会发现呢，这些专业其实呢在专科里面很难能找到将来能匹配到这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确前面我讲的这些呢大多数是高分段孩子的一个选择。我们再往下看中分段和低分段的孩子，你在报考的时候可以专注一下什么样的领域呢？那么就是跟教育有关，比如说基本的公共教育的领域、职业技术教育这一块以及高等教育这一块，师资力量是非常缺乏的。那教师队伍改革，随着这个教师队伍改革，虽然现在我们 K12 双减，然后把这个 K12 减掉了，很多老师原先从事教育行业的老师都已经失业了，但是大家别忘了一件事儿，我们社会力量的教育力量削减了，但是呢学校的师资力量要匹配上去了，要大量的去建设这个乡村村镇里边的中小学这些基础的教育设施、教育平台，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扩充这个教师编制的，很多的教师编制还是要扩充起来的。那么这里边呢我还有几个方向呢是给我们在专科线、本科线上下的孩子去推荐的，那么就是养老与人类的这个基本服务设施相关的，还有婴幼儿照顾这样的专业。那么我不知道咱们家长有没有前两天看新闻啊，就是浙江政府出台的一个政策，他为了刺激自己的大学生就业，为了刺激这个创业，并且为了解决这个就业难的这个问题，他说所有来在浙江创业的大学生啊，如果你的创业贷款不超过10万以内，你创业失败了，那么这个贷款是由浙江政府来买单的。那么超过10万以上，由浙江省的政府来买单其中80%。那么在这个行业里边，浙江政府给的是什么？那就是养老康养这样的服务类、家政类的行业，就是为这些大学生的创业进行买单。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这个新闻？那现在孙老师是84年生人啊，也就是说我今年已经38岁了。那再过10年，等我48岁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要步入准备开始考虑自己养老问题的。那么现在呢，都是咱们都知道现在的家庭结构，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我的父母他们就要考虑他们怎么去养老的问题。那我们两口子都是，我跟我爱人都是这个独生子女，是不太可能说以两个人的力量照顾好四个老人，那我们迟早是要花钱请一些社会力量来帮助我们一块儿去照顾这个老人、照顾家庭的，对不对？那么好，到我这一代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下面呢有的家庭是一个孩子，有的家庭是两个孩子，但是我们这一代父母也不可能去指望孩子给我们养老。那么在这里边大概率呢，将来这个适老化改造，比如说现在的住宅能否适合老人去居住，还有社区居家养老的这个模式，养老机构马上就要火热起来了。那么还有这个托育服务，因为现在越来越多老人说我不给你带孩子了， 啊，不给自己的后代带孩子，我就有这样想法。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托育服务、托育体系、儿童友好城市型的这个研究、科学育儿这样的研究，那么它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平台和领域爆发起来。这些都是未来的蓝海市场。如果我们家长不仅是给孩子谋专业，如果你自己想投资哪一个方向，你是不是也要看看国家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做这个动作，对不对？好，那么再就是文化旅游这个方向。那文旅这个方向呢，包括了文艺创作融合发展，大家看到没？市县啊，国家省市县四级融媒中心平台的建设。昨天很多家长去问老师，如果我现在在咱们这块去学这个播音主持这样的专业，或者说我学艺考里边编导播音这样的专业，我将来能不能找到工作？来看融合发展这一块，媒体平台这一块。那么现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加上整个大的这个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是不会消失的，对不对？它只能是改变，不断的升级换代。那么它是需要更多的自媒体人，更多的媒体人投身到其中的建设里边的。所以在这里边呢，不用担心，你们将来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行业方向啊。而且还有文化遗产保护啊，旅游质量管理提升这一块啊，旅游质量提升这一块，还有旅游体验这一块。那么很多家长说，现在我们不能去学旅游管理、酒店这样的专业。那我告诉大家，疫情早晚是要过去的，你不可能说在你孩子读大学这四年疫情还长期相伴。那么也就是说，这一两年感觉疫情一过去了，当旅游业爆发增长的时代来到的时候，正好你的孩子大三大四是到实习的一个阶段，他在那个时间然后融入到实习当中，然后在毕业之后再走到这个岗位上，他是非常容易而且直接就爆发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这都是国家“十四五”去帮你看到的一个未来的大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说，选择是大于努力的。好，关于专业选择这块，大家还有什么想问我的吗？我要进入到下一个话题了。如果我们来抽一波奖好不好？我们来抽一波奖啊，因为今天呢，我是跟廊坊校区的校长啊申请了一波奖品给大家，就是这个高中生生涯地图。把它打开之后呢，里边是非常大的、非常全的，把所有孩子未来可以从事的这个专业以及他的方向呢，都给他捋得很清楚。那是一个生涯规划的地图。那今天我们来抽这个啊，我们来抽一份生涯地图的奖分。怎么来抽呢？各位家长这样，我们在讨论区里边打小红花好吗？我们用小红花的方式抽奖，你打上小红花，然后呢，我会随机的去敲这个屏幕。当我敲到屏幕的时候，截图截下来的那就是中奖的家长。我大概一次能抽到4到5个家长啊，来把小红花刷起来，你可以轮回的刷，不断的刷。然后如果你抽到了是这样啊，你抽到了之后，把你我会念你的名字，把你抽到的这个这样你就编一段话术，说老师你好，我抽到了生涯地图，然后发到你的这个群里。发到群里之后，我们老师就能识别到你，找到你，然后呢把你圈出来，然后你到校区去跟老师对接一下，说老师我中奖了，孙老师送的这个高中生涯地图就行了啊。好，来准备好了吗？哦，我看大家刷的小红花好漂亮。好，3、2、1，哎呦没抽上。哎，这手机好不好用啊？啊，抽上了，抽上了啊！好，我抽到了4位家长。第一个家长呢叫冰南，第二个家长没有名字，是一个码头的头像，然后他的那个头像是红色的底，黑色的一只马的侧影啊，他的名字那块也是一只马。好，第三位呢不是家长，姚老师你为什么也要参与到抽奖里边呢？你自己想送自己一份吗？好，姚老师不送给你啊，你不算。第四个家长呢是岁月，那这样因为我这次抽的就少一位家长，我再补一次啊，再抽4位家长好吗？那大家把这个刷起来，再抽4个。好，那第二波呢我抽到了4个家长，第一个叫君三通专卖，第二个家长叫苹果，第三个家长叫王杰，第四个家长叫雪儿。那这样我会同时把这个中奖名单待会儿下了课之后发给廊坊校区的校长，这是我跟他申请的这个奖品，由他们校区来发放。那么咱们中奖的家长呢，可以在群里边去艾特一下你的这个群主或者老师，艾特一下，然后你告诉他老师我中奖了，中了生涯地图啊，然后到时候到校区去领就可以了。好，可以停下来了，停下来了啊！我们继续讲第三个话题，我今天带来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昨天晚 晚上私信了我，然后并且也私信了我们校区的老师，有的家长跟我们校区的老师聊到了半夜12点，还有的到1点，昨天大家睡得都很晚。那么家长们普遍的担心说，他们现在知道了我有艺考可以走，但是如果走艺考倒是他们最担心的，记得有一个数据是11000个孩子学校，这种名校，名校的艺术批次的专业，我在去年就报了一个播音主持专业。好呢，不会，因为你准备的时间只要够长的话，那么其实他是把这个集训的时间融入到你每个周末的这个学习的艺考的这个时间里边，就不会很久啊。那我们来看艺考，它有几种途径。艺考呢，首先能上到什么样的学校？一种呢是国内的综合类大学里边的艺术类的专业，就比如说清华、浙大、南开、北交大这些学校，这种名校，名校的艺术批次的专业，我在去年就报了一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孩子走提前批，他用413分上了湖南师范大学。哦，413分，他走的是一个国家级211的师范大学，那个孩子真是让我抱得像踩到了狗屎运一样。好，我们再来说啊，那么另外艺考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专门考艺术类大学，走艺术批次，走直接走艺术类大学的艺术类的专业。那么我们来先看一下艺考都有哪些学校来进行招生啊，就比如说985有这些，大家可以自己截图，我就不念了，985、北大、清华等等，然后重庆等等，哈尔滨工业大学，几乎很多的985层级的院校都有自己艺术批次的专业招生。那么211的更多了，那江苏的、中国药科大的、中国石油大的、广东的，还有这个暨南大学等等，还有福建的福建大学等等，这些全都有它的艺术类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招生。好，那么手艺人这个艺考将来会不会找不到工作，我告诉大家不用去担心啊，艺考他的工作将来的签单率，就是说拿到 offer 的概率是要比普通本科签单的要多要高，因为他的专业方向人少赛道宽。什么叫人少赛道宽？那中国有1100万的考生，但是艺考只占了其中不到5%的学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1000万的考生里边，也就是那么50万的艺考生，那么你怎么可能不容易找到工作的机会？因为你身上是有一技之长来傍身的。就比如说，你用播音编导主持这样的专业上到了我们的大学里边，你学的还是播音编导主持，对不对？你这个专业是在大学里边被强化了，那么在大二、大三、大四的时候，你就已经投入到了社会实践和社会实习当中去做自己的项目了。最近看抖音没？抖音浙江传媒大学有4个孩子，他们在做作业的时候就直接搞火了一个抖音号啊，自己上网去搜一下，就这两天抖音最火的一个新闻，对吧？所以这个东西你是不用担心就业问题的，你永远是走在这个社会最前沿的这个力量上。那么大家来看啊，他的就业方向，就比如说我们用视觉传达这个分析一下，视觉传达设计这个专业，因为刚才我看到我们正好有一个学美术的孩子，那么比如说你的方向将来往互联网广告、计算机软件、影视媒、艺术文化传播、服装纺织、公关、新能源、贸易出口，都是有这个就业机会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他的就业啊。那么有一些家长会问，艺考都有什么专业让我来选啊？艺考呢，总共是有五大类别，包括了艺术学理论、音乐舞蹈、戏剧影视文学、美术学院和设计学院。美术设计这两个是美术，上面是音体艺术。那么这五大类别总共有48个专业供你去选择。但是我要告诉家长，如果这些里边有一些你是童子功练上来的，那么你捡起来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容易。但如果你没有童子功，不用担心。孙老师在这里边给你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给你总结了4个能够临时抱佛脚的4大艺考专业，其中呢，第一个声乐，我每一个都给你们分析一下啊。第一个声乐这个专业，它是可以速成的。怎么速成呢？基本上你半年就足够过项，够过专业课的项。如果你能学上一年，那么你就能拿到艺考专业分里边的高分段了，你就是一年能练得极好，其实半年就足够了。那播音编导这个专业是怎么样？基本上是不会耽误你文化课的，你也就是周末和寒暑假上课就可以了。服装表演这个专业呢，当然是要挑一挑个人身材的，还有你的身高。如果说你家男孩女孩，哎，身高不错啊，整个体型各方面不错，稍微胖点没关系，可以减肥啊。他也是不耽误文化课的时间，周末寒暑假上课就可以了。那么还有一个空乘这个专业，空乘是我去年我一个313分的孩子去广汉分院了，将来毕业的时候他可以直接就到广汉分院对应的像中国航空公司这样的单位去上班了，去走这个航空乘这样一个专业。所以来看， 第一，它是不耽误你文化课的，那周末也是周末寒暑假上课就可以了。今年我313分送的孩子就去了广寒分院。那么但是这里边呢，我也要提示各位家长，如果你没有基础，没有基础你不要挑战的专业有哪些呢？就是乐器类，比如说你现在去学个钢琴，不好意思晚了，来不及。你现在去学个美术，因为孙老师也是学美术的啊，我们美术是考验这个童子功的，也很晚。那所以这里边这四大专业是你基本上现在不用费太多的事儿，可以临时抱佛脚来考到的这样四大专业。那么好，那么一考呢，每个分数段也是你们关心的，450分左右，本科有把握呢？首先皮皮，我告诉你，450分本科是非常有把握，是我来报非常有把握的，我能给你报到本科。我们来看啊，550到600分段呢，你如果学艺术。自己来截图看一下，你能上的大学是能上到利用这个分数上到像厦门大学、重庆大学这样的985院校的。那么如果你是450文化课450到500分段的话，那么来比如说像沧州师范、衡水学院、邢台学院、石家庄学院、河北民族师范，还有河北大学、河北地质、河北师范、天津师范、廊坊师范都可以。那如果你是350到450分段的孩子呢，那这个分段呢可能以专科为主，那么有河北传媒、四川传媒、四川电影电视、南京艺术，还有燕京理工，这些是都可以走，有本科有专科都能可以走的啊。我家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学，你家孩子学的是什么？学的幼儿园开始学画，对不对？学的不太专业。艺考什么时候准备呢？艺考你现在就可以开始着手准备了，因为你如果参加艺考的话，是今年11月、11月份、12月份就要准备开始考试了。里边我介绍一下啊，其中呢最容易的两大专业，不挑身材，也不挑你的这个要瘦不瘦，像孙老师这样肯定是学不了这个空乘，也学不了这个浮表的，对不对？但是有两个专业，比如说广播电视和编导，还有这个广播电视编导，还有这个一个播音主持，这两个专业呢基本上对孩子的这个外观条件、外形条件挑剔的就比较少了，他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特别是编导这个专业，他学习难度的非常低，那时间短还见效快，他会有一些公式教给你，就让你练习，这个培训半年左右就可以参加艺术考试。那么还有这个广编专业呢，将来的这个介绍看一下啊，他到了大学之后会选什么样的专业，包括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影视导演、电影学、艺术科技、灯光照明、编剧方向、影视与制作方向、录音、数字媒体、摄影都可以从事。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分数线，我们可以看到啊，2021年的分数线，文化课是达到289分就可以，那么2018年呢是266分就可以，那么2019年呢是284分，2020年呢是291分。好，我说了，如果你能考到260，文化课能上260的话，那么你就现在可以开始搞一搞艺考这个方向，让你的孩子能低分高就去，起码走个本科，对不对？好，再就是编导，编导这个方向呢，它包括了编辑、导演、摄影、摄像、后期制作等等，我就不再去念了啊。它涵盖的方向很多，包括现在呢我们最火的抖音啊 TikTok 抖音，那么就是跟这个方向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么还有这个主要的考试内容呢，有影评、编写故事、文艺常识、即兴评述，还有自我介绍等等、才艺展示等等，这些部分院校是要的。那笔试这部分我就不再去介绍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艺考的孩子400来分你能怎么去走啊。那像我们姓崔的这个孩子，他是廊坊八中历史地理政治一个选科，纯文的一个选科，看他的高考分数359，符不符合你们的预期，你们想要听的这个359分。他就是艺考，昨天我讲过，他就是艺考考的中国戏曲学院，学的是音乐表演、民族乐器这一块。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姓张，他是廊坊一中历史地理政治296分。同志们，296分，你如果走统招，你能上什么？最三流的专科，好专科你都上不去。但是你通过艺考学编导，你就可以上像银川科技学院这样的学校。所以我觉得艺考还是有一个可以加 buff 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哈，还是能帮你去加一个 buff。 那么国内呢主要招艺考的这个分段的学校呢，我也给大家去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啊，因为如果你想拿到更多的资料，你可能是要到我们校区去找我们专门的艺考高老师去聊一聊更多的学校。这里边我只能简单的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啊，那包括院校呢，有这个南昌大学呀、重庆大学、西北大学、武汉大学等等，那么还有这个河北大学播音493分，编导507分就能上，河北地质大447分，还有河南大学523和542就可以上。那就比如说河北师范大学来看，它的播音专业490，编导专业492，四川师范的话是500来分，天津师范500来分， 那么在这看这边，那沧州师范是419分，编导460，那还有廊坊师范447和478就可以上，还有宝鸡文理400多分，还有邯郸420多分。河北美术这块来看一下啊，播音编导289分，河北美术学院。河北外国语呢是413和402，然后燕京理工呢是289分就可以，保定理工呢是387，还有这个395分就可以了。这里边呢，我给大家不包括400分段、500分段和200分段，我都进行了一些总结，大家自己来看就好，就是根据自己孩子的情况去给自己孩子选院校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跟艺考有关的数据。那今年河北编导联考这个专业人数呢，在11000左右，这也就是说，我们考编导这个专业11000左右。那么联考最高分是考到了169分，今年联考就是艺术批次线，艺术的那个艺考的专业线定在了127分，卡在了7100位次，也就是说你只要在这个11000个人里边能考到前70%，其实就已经差不多了。那么咱们那个廊坊校区呢，有做这个艺考，廊坊校区的艺考呢，它的整个分数段是卡在了整个艺考专业平均分是159分这样的一个成绩，特别优秀一个成绩啊，基本上是前列了。好，我们来讲下一个话题，就是除了艺考之外，你除了艺考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途径能让我的孩子上大学？有些家长昨天也是提出了一个特别难的话题啊，老师，我们家孩子就300-400分这样一个成绩，好，我们不想走艺考，我们不想走统招，我们不想走单招，那老师我还想上好学校怎么办？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吧。蓝色咖啡梦问，学理科但是他走艺考，从小学画画，对报考学校有影响吗？有的艺校是不是不收理工生？是不收理工生吗？也有收的，也有不收的，所以这里边呢，你要找我们专业老师去帮你匹配一下，理工生里边从画画这个专业能报到什么样的艺术类的院校，艺考的报考是要比高考报考还要难的。那么昨天那个家长给我提的问题真的是让我挺头疼的，我说啊，你300多分、400分这样的一个分数段，那么艺考不想走，单招不想走，专科不想去，就想走个统招，统招呢又走不上好的学校，但是我的心气儿还特别高，老师，我想让我们家孩子学得特别好，去一个特别好的学校，那么你还有什么办法？我有钱，我可以给孩子砸钱。那么来看，那么我的孩子如果走国际本科和港澳台，昨天我跟他讲了，他说他唯一的担心是我的孩子现在学习不太好，我去了港澳台院校或者说走了国际本科能不能跟得上。首先我去简单回答一下，我昨天讲过啊，港澳台院校招生呢，这些学校招生呢，现在正好是中国教育部认可你在国内办学和招生的，并且是认可认证你的学历文凭水平的，但是港澳台的学校它是有分数段的要求，你英语单科成绩100分以上，然后你的总成绩能达到本科线以上，这个事儿你就可以找孙老师来做，那能让保证你在这边念的是普通3本，到那边我能保证你念最低也是211层级的院校。那如果说你达不到这个成绩怎么办呢？你还有一条路呢，就是走一走这个啊，国际本科了。那么国际本科呢，昨天我跟这个家长聊，他是比较认同这个的。那就比如说我们国际本科有一个合作院校啊，注意了，这里边是有渠道合作的。那我们国际本科呢，这个合作的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的麦迪逊分校。我来说一说这个麦迪逊分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啊，它是全美最受欢迎的大学之一。那么它在全世界注意，他在全美世界大学学术排 top 25，他在全世界排前50，在全美排前30。那这个麦迪逊分校，它是常青藤公立三大公立院校之一。那么这个院校基本上说，你300分左右的分数。你300分，那么正常你要去申请这个学校呢，你是需要雅思是6.9，还是雅思托福是有一个6.9，还有一个分数挺高，还要这个项目包装等等自己去申的情况。那这个学校有一个知名校友，就是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好像是叫这个名字。那么如果走我们的这个渠道去申请，当然它里面有挺不错的一个费用啊，有一个中介费在这里边。那么走渠道去申请的话，基本上你300分左右，我们就能把你给送过去读本科，并且呢是能保证毕业的这样一个情况。它不是一个很水的学校啊，很好的一个学校，只不过是我们有一个合作途径是可以走这儿了。那我来总结一下哈，如果说你现在单招不想走， 然后这个艺考对我们家孩子来说走不走呢我也犹豫，那么现在你就想走国内统招，我们该怎么去准备这个事儿啊？如果说你现在分数不够有优势，但是你就想让孩子再努力努力，然后走一个国内的好本科或者是好专科，那么这个时候你现在有几个事儿要做啊？因为第一，你现在比高三的学生来说有一个什么样的优势呢？就是你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因为我要刨去你孩子放假的时间，那么在学习上你可能还有将近那么一年300多天的时间，那么你要做的是第一，提升孩子的分数。在这里边我是自己有一套办法啊，就是有一套 PDCA 学习质量提升法则。那么这个 PDCA 是什么？它是一个质量管理环，就是能帮助孩子去把他的学习成绩通过每一环的调节，那么能增长10到20分。如果你现在去跟着孙老师去做这个 PDCA 学习管理的话，那基本上你一个环需要30天左右，如果到高考前你能做下来8个环，30乘以8，240天，能做出8个那个分数的这个质量管理提升，8个计划的话，那么基本上每一个计划能保证5到6分，最少的情况，我一般多的孩子是10几分，正常孩子是10几分，那最少如果有5、6分10分左右的提升的话，8个环也是80分左右的这样一个提升成绩。那如果能提升80分的话，有可能你现在300多分就能接近本科线，400多分就能接近我们一本线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这是非常可观的一件事儿，你要去着手做起来。那么第二呢，就是找到一切的可能性，提高院校层级。这里边我就说了，是拼爹拼妈的时代到了。那么如果你的孩子分数啊，确实说提升起来比较困难的话，那么你要想的办法是什么？你的院校层级能不能用钱或者其他的渠道给它砸出来？我说了，有钱的用钱，没钱的你可以用你的时间和精力，对不对？有钱出钱，没钱出力。那么时间和精力就去找这个信息差3个字，去找到所有的信息差，去研究这个14五规划，去研究国家的大的行业发展方向。要的是什么方向呢？就是今天你的孩子考400分，别人的孩子考600分，但是我们看不看当下高考，我们看10年、15年、20年后，400分的孩子如何能走得比600分的孩子好？我们要看的是这个东西。那么第三呢，就是选对方向和专业，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啊。你要把你的方向定位定得比较准确一些。第四呢，就是要规划避开大面积考研的升学路线。因为我昨天问了各位家长啊，你们大概率呢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继续去升学和考研的。但是我要说一句实话，咱们这个分数段呢，在考研里边，现在高考没有优势，将来在考研里边可能更内卷，更不具备太大的优势，所以这里边你是要避开大面积考研之路线，所以你可能是要用一些升学之路，比如说你要不要走昨天我讲过的航海轮机这样专业，保到一个211，然后想办法去拿保研的名额，或者说你要不要去走港澳台这样的院校，将来不用考研直接申请至研究生，这都是你要去怎么样研究的东西，对不对？好，第五呢，就是你从现在开始你要去研究高考报考的相关知识了，看看有没有就是说我讲过的这些途径，你怎么落地的实操的帮你的孩子把这个事儿给做出来。那么高考很简单，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钱你就把你的时间和精力放上来，是不是就可以了？好，我们来拆解一下，如果说你将来想走这个国内统招的话，你有6步是要做的。第一步在高考前，就是前4步是在高考前做完啊，就是第一步是帮孩子把职业规划和专业选择做出来。那基本上这是一个方向性决策的问题，是从700多个专业到10个专业的这样一个定向的问题，把专业给筛出来，把它的方向定好。第二步呢，就是在他高考前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边，400多天的时间里边，给他做好学业规划和状态的激励，去调整他的学习步伐。当孩子学习倦怠的时候，一定把他的鸡血给打起来。当孩子出现学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他根源性的问题，帮他匹配好学习的方向、学习的方法，特别是方法。你看有一些孩子说现在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成绩上不去，那么有可能是出现在他过去的知识漏洞上，有可能是出现在他现在的这个学习方法不得当，不适合他这个问题上。那么如果出了这个问题，你就要去想办法把这个问题去规避和解决掉，对不对？那么你要做的就是调整好他学习的方法，把他的学习效率达到最高，事半功倍这样一个角度啊。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要做好第三步呢，就是要做好升学规划和家庭赋能的问题。 去解决他在升学里边的出现的所有问题啊。第四步呢，就是志愿填报的初选方案要做好。那这个志愿填报的初选方案是帮助孩子们去建立一个院校库，然后把他3000个关注的院校，就是现在我们全国3000个院校，去筛选到适合你孩子的这100所左右的院校。然后第五呢，第六呢是高考后做的，就是我们估分的填报啊，还有知分的填报，那是我们明年这个时候再去讲的话题就来得及。那下面我来讲一下你有可能产生的，就是说在报考，不管你是报专科、报艺术批次，还是报任何的单招，有可能会出现的这个投档调档的这个问题在什么样的地方，我给大家讲一下整个招生录取流程。那在这里边呢，我是用了3个角色来演示这个招生录取流程。那首先我们从考生的这个角度来说，考生和家长呢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参加高考填报志愿，然后呢把这个志愿交给省招办，对不对？你的档案信息全在省招办，然后呢我们省招办要干什么呢？组织高考，组织批卷子，组织成绩的排序，对不对？好，我这里边做一个比喻啊，假设现在我就是河北省的省招办办公室主任，现在我就是省招办的机器人，开始进行投档。那我前期已经把河北所有的孩子他的志愿，不管你是报专科、报本科、报艺术批次，把你们所有的志愿已经放到我手里了，现在我进行排序投档了。我的投档原则是这样，河北省96个平行志愿，你在每个批次有且只有一次投提档的机会，那么问题就来了，我是怎么投呢？我会第一个先投河北省的状元，河北省的第一名，这个孩子他第一志愿报的可能是清华大学某某专业，那我那边一看清华大学这个专业空着，我就给他投进去了，投成功了就妥帖了。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孩子一直往下投，投一投，投到第10万名孩子，河北省第10万名孩子，这个孩子呢叫孙琦。那么这个孙琦呢，他报的第一志愿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这个时候啊，河北招办一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人家也满了，投不进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是不是按照顺序投孙琦的第二号志愿，第二号志愿如果也满了投不进去的话，投孙琦的第三号志愿，对不对？这就是投档的顺序，从第一号志愿开始投，一直往下投。好，投到了孙琦的第50号志愿，这个时候孙琦的第50号志愿报了一个学校叫大连大学口腔医学。好，这个时候省招办一看，哎，大连大学口腔医学空着呢，就呱唧一下就把孙琦给投进去了。这个时候省招办对于孙琦这个学生他的动作就已经完成了，对吧？好，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啊，当我的档案去了大连大学之后，这叫投档，对不对？但是大连大学呢，他还有一个招生办公室，这个时候他要负责把这个孩子档案给提进来，这叫提档，对吧？好，他在提我档案的时候，他一看，哎，这个孩子是被河北招办投过来的，总分够了，但是呢他想录到我的口腔医学专业，我要看一下他的条件够不够。条件是什么？比如说我的视力呀有没有色盲色弱，哎，我的这个英语单科成绩符不符合他招生办的要求，都符合了才能录。如果这个孩子他一查，哎，孙琦是色弱，色弱不能当医生啊，也不能学牙科口腔科啊，那怎么办？他就会把我的档案再返回到河北省招办这个地方，把我的档案返回给河北省招办。当我的档案回到河北省招办之后，那么河北招办，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河北招办还会不会继续把我的档案投出去了？会不会？好，待会儿回答你的问题啊，高佳，待会儿回答你的问题，是不是他不会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在每一个批次有且只有一次投提档的机会，这一次机会怎么样？已经用完了，用过了。那么这个时候我要怎么样？他把我的档案先放到一边，等整个河北省的本科批或者专科批全投完了，然后这批孩子会通知他，现在我本科批剩下的一些政治艺术院你走不走？走就走了。然后会通知专科批剩下的孩子，现在专科批剩下的一些政治艺术院你走不走？走就走，不走就不走了。好，那么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在这里边有几个风险点和几个机会点呢？你的风险是什么？你在这个批次里边只有一次投机场机会，如果你的排序错误，有可能造成孩子高分低就浪费分数，达不到院校层级，对不对？如果说你的志愿没有看清楚孩子他的学校的需求是什么，你就瞎报，那么有可能什么造成孩子退档，然后在这个档里边就失去了他的投档机会。那么但是机会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这些如果说你的成绩现在是380分，哎，不到400分，380分，不到412分，不到454分这样的一个本科线的话，那么你的机会就来了，说在本科报完志愿之后剩下的征集志愿 这些本科线下几十分的孩子，你们就有机会去抢这个本科段的政绩卷，即使你不够本科分你也可以抢。所以这里边有风险，那么也有机会，在这里边是比较麻烦，就是不要佛系了，现在已经不能佛系了啊，现在已经不能那么佛系了。好，我们再往下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一下，这是河北省的整个招生志愿的批次，昨天我已经讲过了，就不再去讲了。来，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再继续讲啊。刚才是谁问了一个问题？高佳，还有高佳下面阳光明媚也问了一个问题啊。钢琴十级了，能报艺考吗？好，你的钢琴十级还是几级呢？这只是一个社会性的评级，并不是说国家给你评的级，所以呢，你能报艺考，但是呢，钢琴走艺考太难了，我只能说是竞争比较激烈的一个档位。那如果说你现在能把这个钢琴再捡回来还差不多，但是钢琴现在捡回来，我不知道你中间断了多长时间啊。高佳问了一个问题啊，说文科400分走编导播音主持走本科行吗？能走，你400多分呢，你有两个机会点。文科400多分，第一，你可以尝试着走政绩志愿，如果政绩志愿走了，你可以就不走艺考。第二呢，你走艺考，艺考呢会比政绩志愿走的那个专业和学校都会更高一些。那么你如果走播音主持，走本科是绝对能上，绝对绝对是不错，没问题的，不太有问题了啊。好，我们再来往下看，老师丁楠问。纯理400左右，高职本和专科应该怎么选？高职本科和专科，现在有一个本科呢，现在是国家比较推荐的应用型本科。那我还是推荐，如果高职本和专科的话，那就选高职吧，都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已经。来，我们再往下看，你们能给规划是？我要去讲一讲百年育才是能帮大家去在这里边做什么啊？跆拳道能走艺考，跆拳道可以走高水平运动团，而且你是体育运动，你走不了艺考啊，这叫艺术，不走不了艺考。跆拳道是体育运动的。好，播音主持和表演属于同一专业，不属于。播音主持是播音主持，编导是编导，然后表演是表演。这是不同的专业，体育也走不了了吗？体育能走，这里边我没有讲体育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走体育生的话，你是需要在国家大型的运动比赛里边有名次的，然后你能注册国家二级运动员或国家一级运动员，或者注册体育健将，这样你能走体育专业去上好大学。但是如果体育生的培养，你知道吗？因为我的自己的孩子是走体育生的，我自己的孩子走体育生，体育生的培养不是说到高中再培养来得及的，我们是基本上从小学阶段，小学上小学前学前开始进行培养的。来，我说一下百年育才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啊？百年育才呢是一个 AI 加高考报考的大数据平台企业。在这里边呢，我给大家透露一个什么叫大数据平台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我在一开始讲课的时候讲了一个东西叫提档线。提档线这个东西大家是什么时候能拿到？是每年的7月中下旬能拿到，对不对？但是百年育才是什么时候知道提档线呢？是每年的6月26号早上。那我们是6月24号半夜，也就是6月25号才能支分，对不对？6月25号支分之后，当河北省招办把一分一段表发出来，把河北当年的这个本科线批次都发出来之后，那么我们就百年育才把最后的这一笔数据放到我们的 AI 云数据平台里边，放到我们的数据库里之后，就会由我们的人工智能平台算出来2023年所有的大学所有的专业在河北招生提档的分数预估线就出来了。所以呢，当别的家长还是等7月中下旬的时候才能知道的提档线，那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能报得比别人好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在6月26号开始进行报考的当天我们就知道提档线是多少了，所以是明着报的啊。那么百牛育才会关注的是同分不同命。什么叫同分不同命？因为你看我今天讲了很多跟规划有关的问题，包括昨天的课程我也讲了很多跟规划的问题。那么我们要的不是说简单的把这个孩子9月份送上大学，我们要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孩子通过我们的志愿单送上了大学之后，4年5年之后，他能利用这个我们帮他选出来的这个专业方向走到更好的专业方向，走到更好的一个职业道路上，这是我们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现在考400分没关系，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巧妙的利用一些资源，利用一些信息差，利用一些好的专业和好的方向，让你未来比那些考了600分的孩子混得还要好。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然后第三呢，我们是跟各位家长是签合同保录取结果的。那么这个合同录取结果是这样的啊，它不是过程合同。过程合同是什么？就是我给你服务了，我就要收费。我们签的是结果合同，也就是说我会让你的孩子在所在的分数段内被应该录取的大学录取，不高于平均分。如果高于平均分了，那我算录取失败。录取失败我们是要全额退费，并且我退费的速度，上市公司大企业品牌公司能退费的速度比你们交费的速度都是要快的。那么这是我们整个二一届部分的一个案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全部都是廊坊校区做出的案例。这些呢，这一页整个的这样的机会点，还有很多一中呢廊坊校区很多的案例。那包括这个，大家来看一下，姓王的这个孩子576分压线走，436分怎么样？我们给他走的是征集志愿，专科上本科，他是历史组的分数线是多少？454分，他是相当于多少？他是本科线下20多分这样的一个情况，直接走的保定理工学院征集志愿上的本科。那么还有这个孩子537分压线3分走的534南华大学，还有这456分压线2分的，还有424分的压线0分的，还有398分，那么压线13分的，都是好学校，专科批的好学校。好，专业的事情呢，你是必须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的啊，因为专业的事情你如果不交给专业的人，你自己来做的话，相当于你 PK 的竞争对手就是像孙老师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员。那我今天因为昨天呢，很多家长说要找我们来做这件事儿，找我们去学艺考啊，报艺考，然后让我们把孩子通过艺考或者说其他的渠道送上去。那今天呢，也是跟廊坊校区校长商量了一下，我说呢，我们是给孩子一个最大的优惠，如果今天会上你报名的话，那么就是买抵值券，这198元的抵值券，你无论报哪一个升学通道，我会让校区怎么样，以这个月最低折扣的基础上再减去1000元，也就是198元，你当膨胀金用，抵值券抵1000块，就是跟那个美团卖优惠券是一样一个道理啊，198元抵1000块，198元在我们的这个折扣价的基础上再抵1000块。如果你是选择我们百牛育才来做高考报考的话，那么这个高考报考里边是包含了职业测评，包含了学业测评，从现在到考前的学习状态调整1年多400多天的时间，学习状态的激励，以及我们有一套价值1980元的高效学习法是送给大家，送给每一个孩子的。那会上报名的孩子呢，孙老师会进你的 VIP 群，帮你去策划你的升学方案，那陪这个孩子拿到满意的录取通知书为止，并且呢，在明年的6月份，这个孩子他的报考方案是由我来审核，虽然我不是他的服务老师啊，但是他的方案是由我来审核的。那么第三呢，高考报考我们有哪些项目能提供给大家呢？这个东西是由你自己来做选择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帮孩子去做高考报考，这是百年育才最专业的东西。我们能帮孩子去做港澳台的升学，但是这个地方你提前跟我联系，要有分的，你分够了，然后我就敢收你。你分不够，现在我也不敢跟你签合同啊。那第三，但是这个呢是什么样分我都敢收，这是国际本科，我能把你送到美国去读国际本科，当然学费也是相对贵一点，你可以单独联系我。同时呢，我们也有新加坡和韩国的国际本科可以去念啊。那第四呢，我们包含了这个艺考报考，以及我们廊坊校区呢本身就是一个大的艺考培训中心，也是高考报考中心。不仅是高考报考中心，我们廊坊校区呢也是艺考中心，是河北整个最好成绩最好的艺考中心，也是最专业的一个艺考中心。那我们不仅是能帮孩子把艺考培训起来，同时呢也能帮孩子去选择最好的艺考学校，让他用低分上最好的艺考学校。那么以上的优惠，那我的老师，好，我的助教老师把这个优惠券，这个抵值券的买法告诉大家在哪里买啊，把这抵值券的这个那个路径给我放一下啊，把我的购物车放一下。那么以上的优惠呢，因为这个抵值券对于校区来说是一个挺大的金额的损失，是一个挺大的折扣，所以今天现场报名的家长是前10位家长啊，前10位家长能买到这个抵值券，就给10个名额啊，前10位家长孙老师进你的 VIP 群，那么你都可以去买这个抵值券，但是只给前10个进群，我给你做整个职业规划、职业策划这一块，整个艺考规划这一块，我都可以帮你去 整理一下，对，直接买优惠券就行了。你这个198的优惠券呢，直接是抵值1000块钱来用的，抵值1000块钱来用。那么你如果想知道这个高考报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全款的费用，港澳台国际本科艺考报考各自是什么样的费用，你直接去联系啊，你直接去找那个咱们的老师，规划老师会一对一的告诉你是多少钱。高考报考港澳升学国际本科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价格，所以我在这里边
价格
看混乱，在这里边报价了
混乱，
然后呢报价了。可以自己来选择适合你经济能力的这个升学路线就考。今天我把所有的升学路线也是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你去选自己适合的就好，因为咱们时间也不多了，因为咱们已经到高二期末的这个阶段了。那么再往下走，你要是参加艺考的话，基本上你还有8-9个月时间就要参加艺考。那我说了艺考呢，起码像播音主持这样的专业，你寒暑假要上课，然后每个周末要去上课，平时不耽误你的学业。但是呢，你如果想不耽误你的学业，不去石家庄那样的地方参加集训的话，那么你现在开始就要把这个战线拉长，用现在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个事儿。那么你把这个已购买刷起来啊，你去刷这个已购买，你去打已购买，然后我来抽奖，来抽这个高中生生涯地图，再给大家送一波啊。好，你直接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想通过艺考或者高考报考帮孩子上好的专科好的本科，或者说去这个艺考好的学校参加艺考考好的学校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自己去买一个198的抵值券。那我说一下啊，这198是可以退的，是可以退的，因为今天是有活动，是我跟廊坊校区商量的。我说家长有需求，你就这样去做一个活动给家长，没有什么套路，没有什么水深火热的。然后就是198块钱，你如果说买的这个抵值券不用，跟美团一样，到期可退啊，随时退。所以那个美团是怎么说的？随时退款，对吧？你可以先买了之后，你去想明白要不要。反正活动现在就这么几天的时间，就是我说了，在那个精品廊坊什么第五大街精品廊什么什么，来，我们老师我记不住那个位置，我每次都背不住，每次打车都是发定位的。来，我们老师呢在这个讨论区里把价格把那个位置发一下啊。来，家长们，来，你不要发那个小黄车了，不要发购物车了，你让我抽一波奖啊。好，发送已购买，我来抽一波奖好不好？你们发已购买，然后你们把这个购买信息啊截图。说了，在那个精品廊坊什么第五大街精品廊什么什么，来，我们老师我记不住那个位置，我每次都背不住，每次打车都是发定位的。来，我们老师呢在这个讨论区里把价格把那个位置发一下啊。来，家长们，来，你不要发那个小黄车了，不要发购物车了，你让我抽一波奖啊。好，发送已购买，我来抽一波奖好不好？你们发已购买，然后你们把这个购买信息啊截图放到群里，我们老师就能一眼识到你，一眼看到你，然后给你去联系一下啊。来，我要抽奖啊，先不要发购物车，我要抽一波奖。好，我要开始抽了啊，大家把已购买三个字刷起来，我会核实一下啊。3、2、1，敲一下。好了，我这把抽到了几个家长啊，第一个家长叫萌系小妞。第二个家长叫云中月，第三个家长叫飞天茅台，第四个家长叫云淡风轻。哦，四位家长：萌系小妞、云中月、飞天茅台、云淡风轻。来，各位家长，我再去说一遍，这198是可退的。如果说你觉得最后自己的孩子，哎呀，港澳台升学他分不够，然后国际本科你不舍得，然后高考报考他考的高考报考你可能是必须要用的，因为无论如何你也得参加高考，对不对？你只要不走单招，单招我们也做，但是只要你还要是有希望去参加一次国际那个高考的话，那么这个东西你肯定得做。 诉你什么时候这个东西怎么做，价格是多少，你去咨询一下就可以了。这个东西确实可退，198元是可退的啊，198元是可退的，不是说你收了这个198不退了，就是给你一个优惠券，198买一个优惠的资格，用就用，不用就退就完事儿啊，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秒到账。这个东西在后台一输入一退款，这个秒到账了。然后这个高考报考，我估计是所有家长都要用到的，你就怎么地，你都在报本科、报专科，你不管报什么，你只要参加高考，你肯定在。过这个高考报考这个环节，那高报不是你自己能整明白的，基本上你得找一个专业机构，你自己整，你对抗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专业老师，所以高考报考你是肯定要做的，这个不贵啊，这个费用不贵。然后其他这三个确实费用是能稍微高一点，但是你问你们老师，问咱们老师就行了，到底费用能不能承担，能承担就做，就做，能承担不了的话，你就直接做这个高考报考就可以了。因为高报你是必须要报的，你孩子还能不参加高考了，还能不走不上大学了，上专科也得上，对吧？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这个198是可以退的，来，我们答疑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尽量的去买，就是尽量的去讲一下你的疑问是什么，你想还有什么？我今天觉得老师我们的疑问还没有讲透的，飞天茅台怎么去联系你啊，怎么去联系我？首先呢，你如果是完款之后签完合同了，老师会给你拉一个群，你自己专属的 VIP 群，然后老师会把我也放进去，你就能联系到我了，在群里艾特我也行，加我微信私信也行，再给我打电话也行，都可以。阿等，我告诉你一共多少钱，因为今天每一个升学通道它价格不一样，我没有办法在这统一报价，你呢就直接去私信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咨询老师是多少钱，顾问，你的顾问老师、报考老师是多少钱就可以，他会告诉你每一个抵完的价格是多少，然后这个是最便宜的啊，这个是最优惠的一个价格，那个原价是9800，他们现在校区的最低折扣好像是高二年级是8800，8800就相当于你还能用198再抵到1000，你自己算一下，对不对？不是，你现在把你购买的这个截图放到那个微信群里边，然后老师会加你私信，就联系你。对，我们这边也有名单会联系到你，马上就联系你。今天晚上我就告诉所有的老师去给你们把这个联系，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去做。这个东西是可以退的啊！我再说一遍，这个198是完全可退的，就是像美团那个。买代餐券、代金券是一个道理，你如果用就用，不用你可以保留一段时间考虑清楚了，就不用就把它退掉就行了。怎么退啊？就是你到时候把账号直接发给我们老师，我们老师后台一操作，这个秒到账就直接给你退回去了。确定是管孩子到高考结束，对，他合同里边写的很清楚，而且到高考结束呢是一价全含，不会再有审核其他的费用。向日葵，高考报考多少钱啊？艺考报考多少钱？艺考那它是有培训有这个报考，如果培训加报考是有一个比较优惠的费用，如果你只参加培训是有一个费用，只参加报考又有一个费用，那么这个东西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统一报这个价格啊，那你就问你们老师，问我们群里的老师他最低的一个价格，这个月最低价是多少，我拿着198的这个券抵了1000块钱，那么还剩下补多少，就没多少钱了，就是不会太贵了。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说了这个东西是可以退的，你不用就直接退，百年育才倒不至于说为了198给你打什么麻烦的，这是不至于啊，不至于上市公司那么多身家抵在那儿的，不能会因为这198块钱就那个砸了自己的招牌，对不对？你这个放心啊，跟美团是一个道理的。好，廊坊是第五大街精品廊一层金客隆西行20米这个地方啊。好，那各位家长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在这个直播间里边答疑啊。你去那个把这个购买的发完了之后就回来，我们答一下疑问。然后你还想让你的孩子怎么去上大学？资金支持的，我家是物理的，就是想上个本科，很简单，你要不要走艺考？你要走艺考，你先告诉我你多少分。物理的现在艺考里边有一些专业也是招的，那么高考报考这块你大概能达到一个多少分？老师，我讲完单招了，小草，我开始就讲单招了。嗯，这样，你如果错过了一开始的课程的话，那么待会儿让我们的这个 专业老师建个群，先跟你一对一的讲一讲，好不好？不要钱啊，不要钱，好吧？对，你可以先占个便宜先，我也买了，先买再说，可以这样啊，就是买了不用就退呗，对吧？这个东西无所谓的。但是我是觉得高考报考是家长自己做不了的，你肯定是要做，艺考你更做不了了，艺考比那个高考报考还要复杂的这样一个程序啊。来，大家有问题就直接问啊，关于这个优惠券怎么用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事情怎么弄啊，大家可以自己怎么关注你，不用关注我。是这样啊，会上报名的家长，前十个签完合同的家长，前十个签完合同的家长，转案的家长，就是说正式的要去做这件事的家长，我是进你 VIP 群，你可以加我私信，可以给我打电话，我的那个微信头像旁边就是我的电话号码。港澳台升学是什么意思呢？港澳台升学是这样的啊，就是现在在我们2000年澳门回归，97年香港回归之后呢，整个香港和澳门这边呢是得到了很多国家政策的支持，同时呢，他国家也要求他们把一批的这个招生名额放到内地来进行招生，因为那边的教育资源相对是比较好的。那么港澳台升学呢，它是游离在我们的整个高考统招之外的单独的一条招生政策通道，它现在还有一个区政策差，也就是说能让你的孩子那边的学校是没有低于211层级的，但是分数很低，能让你的孩子走单独申请制，然后低100多分上好学校。就比如说你现在只能考个450分，那我告诉你一条路怎么走呢？如果你能考到450分，河北450分，然后你的英语成绩能过单科100分，那么这个时候你找我，我会告诉你港澳台怎么去申请。你可以申请香港公开大学，香港公开大学它是什么层级的学校呢？就是广州那个211暨南大学这个层级的学校。所以你是可以通过走这样的路啊，走这样的路，让你的孩子读到一个相应的211985层级的学校。那么这就是港澳招生。过去呢，我们的孩子想上港澳招生，港澳去念书呢，在2000年和97年之前，那么跟去美国读书没有差别，那就是出海关的，就是出国。但是现在他回归了之后，这个手续就简化了一些，然后我们是以申请制的方式，那国家教育部认可了这21所学校，香港有15所，澳门有6所，这总共有21所学校，国家教育部认可的，教育部认可了这21所学校，你在中国可以招生，然后我认可你的学位，认可你的毕业。那我买一个可以每个都给我抵扣1000吗？你不会每个都用到的，就是你要告诉我你的分数啊，我会帮你告诉你你用哪一个会比较合适，买一个就行了，不用买多，买一个就可以了啊，买一个就可以了，每个都给你抵1000可以，好，我同意了。来，执着的爱问了一个问题啊，执着理科生400分左右，想往心理学这块发展，怎么选学校？首先，理科生400多分，你能走的机会点呢，就不是心理学。首先，它放在什么专业里边？还记得我那个理工农艺经管文法教史哲的那个大的思维导图吗？它是在理学里边。那么，如果走理学的话，想学心理学的话，第一呢，这个专业需要这个孩子有极强的研究性人格，就是说他能稳稳当当坐在那儿搞研究、搞研发。这个孩子才能往心理学这个方向发展。另外呢，在他的测评里边，我要看到他是否有极高的心理敏感度。心理敏感度太高的孩子不适合学理心理学，敏感度比较适中的孩子适合心理学。这里边有一个心理测评这个东西要去看一下。那么如果他想学心理学的话，我建议你选师范，400分左右的话，你没有太多的选择，我建议你选师范类院校。师范类院校里边的心理学或者应用心理学或者教育心理学，将来能往这个口发展一下，能解决你的就业问题。那么杨光明慰问，河北理科考生是不是按选科考？是的，河北理科考生大家都高二了，还不知道咱们河北现在新高改是怎么改的吗？咱们新高改了2层东西，第一层呢是前端选科，第二层呢是后端的报考。前端的选科呢，我们的学习方法从过去的大文大理变成了3+1+2，这个加一是什么？物理和历史任选一门，也就是说你首先要站队，你是站物理组的队还是站历史组的队？将来你选了物理作为首选科目，那么你就是跟所有选物理的孩子在一块 PK， 你选了历史就是跟历史的孩子在一块 PK。 选完物理和历史之后呢，选二，这个二呢就剩下的政治、化学、生物，这四科里边，地理这四科里边任选2科，你随便选。那么这个时候呢，那2科是有赋分的，前面那个+1是没有赋分的，然后是按照这个来进行选科的。然后呢，它会影响你后端的这个报考。后端呢，很多大学会限制，我有一些专业要求首选科目是物理，有一些专业要求首选科目是历史。这个时候其实跟过去的大文大理还是有一点点像的。那么已经购买的家长是这样啊，你到那个。 群里去发一个已购买，然后你告诉他我已经买了，你把交款那个截图截一下，然后他就能找到你，然后就联系你，加你微信，要你电话，然后告诉你后一段怎么去做。高考报考，云南风清问了一个问题啊，高考报考含职业规划吗？含，这里边包含了职业测评、学业测评，包含了这个未来这个孩子他的职业方向的规划，我们是全部都含在里边。百年育才最牛逼的就是这个职业规划。好，飞天魔台问，那个，那我买一个可以每个都给我抵扣一千吗？可以啊，我刚才回答这个问题了。印刷包装厂问，理科300分想学英语怎么转？哎，想学英语怎么转校？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你是高中现在想学想转学校吗？还是什么？然后黄丽问了一个问题啊，理科550能走什么样学校？好，你理科550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了。理科550呢，你已经是过了这个特控线一本线了，所以你是走本科一本二本没问题了啊。走什么样的学校这个太笼统了，首先你要告诉我你家男孩女孩性格特征适合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方向，或者说测评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然后你要告诉我你的专业选择是什么，我才能相应的去给你推荐院校。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给你推荐一个机械，但是呢我不知道你的行业发展，对不对？那么如果我给你推荐到燕山大学学机械，那么你将来是往重机车这个方向发展；如果我给你推荐到江苏科技大学学机械，那么你将来是往船舶制船造船这个方向去发展，对不对？所以呢你先告诉我你的专业方向是什么。飞天茅台还问啊，400到450左右不稳定啊，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说港澳台能，哎，我来举个例子啊，港澳台就像买保险买车险，你们家车一年买保险要花多少钱？便宜点的车，这20来万的车是不是一年保险也得花个5-6千，对不对？我差不多吧，这个价格。贵一点的车一年保险得花8-9千、10000块钱。好，那么保险是不是车险每年都能用上？不一定。但是当你用上那一天，你想再买，是不是人家保险公司不卖给你了，对不对？这个港澳升学其实跟买车险是一个道理。那么它是什么呀？额外的保险学，保险一样的升学通道，就是给孩子锁定了更多的升学通道的机会。将来你如果能考到440、450，走了，哎，你相当于花2块钱买个彩票中了100万。如果没走，就相当于2块钱彩票打水漂了。确实是分数不确定的情况下是有这个风险，但是这就得考虑你们家车它的保险卖多少钱，你孩子保险可能跟车险是差不多的，那么你愿不愿意给孩子投这个资，就看这个了，对不对？越是不稳定越是要给他保。好，下面还有一个家长娓娓动听问，我现在已经报艺考考生了，300左右能考到什么样好的本科？那你的这个艺考考的是什么专业，对不对？你可以让我们的专业老师去给你策划一下，你上什么样的本科，或者本科上不去上什么样的专科是行的，对不对？280分左右能学计算机吗？好，280分如果你不走艺考的话，你计算机专业属于相当于是要正常的去考专科。那么在专科里边也有跟计算机相关的专业，但是它可能就不叫计算机了，280分也能学到，但是学校会不太好了，专科的学校肯定是不是特别好了。王霞问，300多点分现在正在学艺考，很好啊，你选艺考就对了。那么350分左右呢，就你上面问的是什么问题呢？350分左右我记不住了，大家每一个问题我答完了其实记不住你前面说了什么，大家可以把这个问题连贯一下啊。那触梦前行问了一个问题啊，临床医学、生物医学工程、护理学、影像学、医学检验技术到底多少分能有个合适的规划，推荐哪些院校？首先我先说一下啊，像你到底多少分，你不是得先有分数再来问这个问题吗？临床医学基本上你没有个580学不到好学校，对不对？生物医学工程它属于基础医学里边的一个学科，那么这个相当于分数能低一点啊，556往上是可以的，对吧？护理学多少分都有啊，专科的里边也有，对不对？我妈妈是一个护士，我们全家都在医疗卫生系统，我特别能答这个问题。然后再说医学影像，医学影像呢，如果不学技术学临床里边的那个医学影像，分数相对高一些。那么如果你学医学影像技术，分数相对低一些。医学检验技术是这样啊，检验技术呢将来是不是临床的，不是临床的话它现在没有临床的检验。那么我们现在正常的三甲医院里面，因为我姐姐就是大连医科大学检验学毕业的，我姐夫也是这个专业毕业的，我姐姐现在是在大连妇产医院当检验科主任。那么我告诉大家一下啊，我姐姐是这么评价这个专业，现在呢如果你学检验技术的话，如果你不是临床的，我们医院三甲医院妇产医院也是三甲，他不要，就根本不要。你如果学医学检验技术的话，将来找工作是非常非常难的，你还要面临往上考的这样一个情况，在考研的时候把自己考成临床专业，否则你是拿不到这个执医证的啊。 好，老师，我的理解的意思就是花点钱买个保险。对，飞天毛毛毯，你理解的非常对啊，这就是花点钱买个保险，给孩子把这个保险保上了，用了，就是你相当于花2块钱买了个彩票，中了100万。就是你想中100万，你得先花2块钱买彩票，就是这个道理。港澳的学费大概每年多少钱？港澳的学费不一定，就比如说澳门有一个学校，大概贴着地皮就能报，就是本科线往上，然后英语大概110-100分就能报。那么这个学校呢叫澳门旅游学院，还有一个学校呢叫镜湖护理学院，这两个学校呢就是400来分段的孩子，基本上是能达到一个211层级一个院校。那么好，这两个学校就不贵，这两个学校一年学下来的学费也可能才4到6万之间。啊，有3万，有4万，有6万，专业不一样，它学费贵，风险诱人不一样。那么香港最贵的学校是谁呢？是香港大学。香港大学是什么层级呢？它是清华北大这个层级。香港大学的学费呢是能达到17万一年。好，港澳学费我回答完了啊。艺考美术和播音编辑哪个好过一点？播音编导比较好过，因为我是学美术的学生。我学建筑学，所以我以前是学美术的，虽然我不是通过艺考来考的建筑学，但是我知道艺考的一些相关事情。那美术不好考，播音编导能好考一些啊。如果艺考会选择一个好的学校和计算机的专业吗？好，如果你走艺考，你走的就是艺术专业了，你就不是能学计算机专业了，这个你要搞清楚啊。那个这是谁问的？是吴丽，你问的，这位家长问的。你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如果你想通过艺考加分学计算机专业，其实你走的不叫艺考，这个叫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艺术团呢，是给国内头部的985学校他们降分录取一部分学生准备的。这部分呢，基本上你在过你们省特控线加个80-90分，你才能利用你的艺术专业上到这个学校去选一个你喜欢的专业。那否则你如果走我讲的这个艺考播音编导主持，那么你上了这个大学学的还是播音编导主持，要搞清楚这个啊。好，那个筑梦桥，双学位。对吗？这不叫双学位，你双学位是在你本科阶段读两个专业，这个不叫双学位，你这个就是本科读完了读研究生啊。你就相当于本科读完了读研究生的时候，跨行业嘛，跨专业学那个读研嘛。好，皮皮问，前提是英语分数必须超过100分。对，如果你想走港澳台的话，英语分数必须超过100分，英语单科100分。外科医生，好，来，外科医生不是个专业。来，我回答一下这个家长叫北京锦绣精益整体形象设计啊，我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外科医生大概多少分？首先，外科医生他不是一个专业。如果你想当外科医生的话，你要选的是临床医学。临床呢，学完了之后，你在规培期间呢，也就是说读研期间，你是要到医院去轮岗的。这个时候呢，孩子们进行分流和方向，有的呢将来是留在了内科，就比如说我们内科门诊，对吧？这叫内科。有一些特别手头厉害的，就比较好的，就优秀的走到了外科。外科呢，就是拿手术台，上手术台拿手术刀的这个方向。外科拿刀子开膛破肚。当时我读的，我妈想让我学的就是临床，然后将来往外科方向去发展，但是我发展不了啊，我晕针晕血的。所以这个，如果你想学到当外科大夫的这个水平的话，你得是国内的第一批次和第二批次的医学类院校，就比如说清华北大咱就不提了，起码也得是说中国医科大、大连医科大这样的一个水准啊。那基本上在600来分。好，雨后彩虹，买了是不是可以根据我的孩子具体情况给我分析适合哪种？是的，就是到时候你要跟你就是雨后彩虹，你要把你的情况跟我们老师讲，我们老师会推荐，那你走高考报考吧，然后或者跟你讲你走高考报考和艺考吧，或者讲你就不要高考报考了，你就直接艺考吧，或者讲那你就直接港澳台升学。所以它是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单独分析你走哪种的。那么今天这198我说是可以退，就像一个优惠券一样，你买了你用不上你就退，用得上，但是我觉得高考报考你是绝对要用的，对吧？那你肯定是能用在这上面，还是比较值得的，对吧？好，阿董问，中外合作办学要求英语成绩吗？要求。中外合作办学是这样的，你要看的这个合作院校的方向是谁。如果他合作的是英语学校的话，他是全英文教学的一个水平，到大二之后他有一个80-90%英文教学的比例，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英文是要有提升的，他会在学校里边强化你的英语。然后所以呢，在入的时候，有的英语，有的中外合作要求英语单科成绩105，比如说浙大不是浙大，是浙江财经大学，浙财他的英语单科成绩中外合作就要求105以上。有 有的呢是要求110，有的要求120，有的要求125，这跟你所报的这个学校它招生简章写的不一样就不一样。但是如果你的中外合作报的是什么中俄合作、中日合作，将来你要学俄语和日语的。好，那个魏动听问，想考个好本科，300分左右，不想去专科，怎么规划？那么你300分左右，你还不想上专科，你就得走一些特殊通道，比如说高考报考是实现不了这件事儿的，港澳台升学你也实现不了，300多分去不了港澳台，那么你能走的是这儿，国际本科和艺考还有点戏。那么落日啊，好的，谢谢，不客气啊。阳光明媚问老师，河北内蒙的理科考生卷子一样吗？河北上内蒙能考，你确定要上内蒙考吗？内蒙的报法和河北不一样，内蒙是实时动态填报，你确定要过去考吗？那个东西不是一般人能玩得了的，那个得配着心脏药一块报，他们叫实时动态填报，知道怎么报吗？就是早上8点到9点，660分的这一段孩子先报，他报上了就上了，报不上当时就知道自己报的结果上没上，报不上落到下一批次再接着报。好，中文前行问，临床检验、护理等这类要求的院校及相关专业英语有一个大致的底线分吗？没有，这个方向是没有的啊。一般招生简章我基本上全国3000多所大学的招生简章每年都读，一般那个医护这块是不有没有这个英语底分要求的。好，印刷包厂、包装厂，高考报考要收多少钱？高考报考原价是9800，他们这个月校区的折扣价，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折扣价是8800。你用这个券在折扣价的基础上，好像还能便宜一点。好，那个彩问老师问一下，少数民族和农村户口会加分吗？有，少数民族有加分政策的。农村户口要看地区，河北的那种贫困县的，你查一下，上网一查，让我们老师给你查吧。我们老师查的更精准一些，我们那个老师查的那个农村专项啊、高校专项啊，如果专项有这个招生计划的话，它会有一些地区有这个，这不叫加分了啊，就是能让你降一点分啊，意思都一样的。啊，怎么问？现在有高级护理专业吗？不是护士照顾？哎，有。你如果想往这个方向走，阿等，我给你推荐一个学校啊，来，澳门那块有一个学校叫镜湖护理学院，你可以上网查一下，他的那个护理学世界顶级的护理学特别棒，他不是说伺候病人的那种，他这个护理学也学伺候病人，但是呢，你知道上海现在有一个职业是从日本发展过来的，叫助浴师，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职业没？就是助浴师呢，就是在日本那边有很多孤寡老人，他没有办法自己洗澡，然后呢，就是由他的子女或者他自己出钱请这个助浴师到家里来帮他洗澡，那这一次出来呢，他必须有一个团队，大概是3到4个人的团队，有2个是低级的护工，还有2个呢，必须有一个护理有证的这样的人，就是镜湖护理学院毕业的这样的孩子，然后去随行前去。然后呢，他一次，你知道一次入户住浴，那么低则收2-3千，高的都有收10000块一次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将来要往养老方向去发展的这样一个行业。而且呢，将来你在开养老院的时候是要有资质的，对不对？你可以不用去亲自伺候人，你可以用这个资质去里边从事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行业。英语不太理想的别的科分凑上去能报理想？中蒙前行是这样啊，医学跟英语不挂钩的，就是你英语不理想没关系的，是中外合作和港澳台它对英语单科成绩是有要求的。好，港澳升学每年多少钱？港澳升学，幸福的我问了这个问题啊，港澳升学每年多少钱？港澳升学我刚才讲了，就是便宜的呢学校有的低则3-4万、4-5万一年的学费，高的呢像港大17万一年学费，风险由人，但也得看你孩子的分数够不够才能去做这件事儿啊。好，来，我看还有一个问题问，澳门那分高吧？不，镜湖护理学院和澳门旅游他俩的分400多分的啊，400多分。报艺考多少钱？艺考我记不住了，吴丽家长，我报记不住了，你去问咱们的那个规划师。好，那个阿等问，国内有没有这种护理专业？有啊，国内的护理专业就不是这种了，就是普通的当护士卫校的那个护理专业，就是我妈妈学的那个职业了。好，但是将来也能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一下啊。国内没有镜湖护理的那个专业。彩问了一个问，分不高走艺考还能选专业吗？艺考如果说你有自己的专业艺考的话，那么你就走自己的专业，比如说你有舞蹈啊、声乐啊什么的，那如果没有你就可以来选，比如说声乐、播音、编导，不能选别的专业，你上大学学的也是这个东西啊。艺考编导收费是多少？这个我记不住了，来高佳你去问那个我们老师好吗？我真的记不住。 孙老师的脑袋里边除了能记住学校这些金钱什么东西啊，我真的是不太敏感，我的数字敏感度很差，所以我当不了会计，学不了金融。吉祥厨具海尔专卖店问了一个问题，老师，男孩理科英语40-50分特别不好，平时成绩350，想考本科怎么规划？那么你这个分数，首先呢，我不确定你能上到这个港澳台，是上不去的。如果走高考，那除非孩子这一年成绩能大踏步的往前走，走100分，那么是能保证上的，不用走是100分，能走个70分就能差不多上本科了。然后再就是怎么办呢？你可以看自己的经济能力能不能走这个国际本科。那么如果还想国际本科如果走不了，觉得太贵的话，你可以走这个艺考，你可以让孩子学个声乐或者学编导主持，走一个艺考吧。筑梦前行说是就是有点偏离，英语比起来就很差。医护这块不要求英语。采问，您的意思是不是分不够走艺考就不可能再选别的专业了，只能选艺考这专业？对的，你的理解是正确的。阳光明媚，老师给讲讲内蒙河北的区别，还是不明白，河北内蒙的卷子一样吗？这个我不知道啊。河北我是做报考的，我不是做高考这个文化培训的。我只知道怎么去报河北内蒙的报法，我知道，因为我给内蒙的考生报过志愿，他们是动态实时填报，但是他们卷子考不考的一套我还真不知道。内蒙考的是河北几卷，我那个全国几卷，找我们的专业老师搞文化课培训的给你打一下。国际本科每年多少钱呢？那我今年介绍的这个国际本科呢，有几个方向啊，有韩国的、新加坡的，还有美国的。其中分数要求最低的就是美国威斯康星。威斯康星它是一个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它是全美前30，它的学费是3.5万美金一年，大家自己按汇率去算一下，3.5万美金，按汇率算完是20几万呢，大概20几万一年吧。好。关于大学专业的那个专业国家评定等级有什么参考价值？好，那个是你说的，这是第四轮国家专业评估吗？你说的是第四轮学科评估，还是说双一流学科建设？这两个呢，都是针对于行业内的黄埔，就是说这个专业它的评级是什么样？看你的分数，如果你是550分以上的孩子，500分以上的孩子可以参考这个东西去挑一些好专业。如果500分以下，你会发现这个院校就不会去评到这个级别里边了。好，就是 A B C 档次是什么意思？400-450分想报考师范类院校，有哪些院校能选择？很多，邯郸、沧州、保定，
这么贵啊？
廊坊这边都有。河北师范的话，你得走中外合作。刚才我讲过这个学校，还有外边呢，渤海，对吧？这些都是可以考。全国的师范类院校太多了。好，我已经用这个直播间超时了，外面有老师在等着啊。这样我再讲最后一遍咱们的这个政策，198是可以退的，198你能用到就用，用不到呢，这个券就直接退掉就可以了。我给你分析一下，你要根据自己的孩子情况去让我们的老师帮你去配，你适合走高报还是走港澳，还是走国际本科，还是走艺考，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去选就可以了。那我给你分析一下，你这买的是不亏的，为什么？你高报肯定是要走的，高考你这一关你是要过的，那么你自己报肯定报的没有专业老师好，所以这个券你最差也能用在这个服务上，能在它很低的价格上再减去1000块钱。那么这个艺考这一块是这样啊，你要看孩子情况，他想不想走这个专业，想不想走，想的话那么基本上你是可以走。这两个呢，第一，这个要看分，第二，这个是要看你的实力的，看你的财力的，所以这个东西是自己来做选择啊。这就相当于买个优惠券，然后用就用掉了，不用就退掉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体育生350，来，体育生350能报的学校也很多，但是到系统里边去给你查。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边，后边老师已经进来了，不断的在暗示我，他要用直播间录课了。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啊。阿斗，我先纠正一下，他是澳门元，不是澳大利亚的那个澳币。来，有没有家长懂怎么算汇率的？6万澳币， 澳门的钱，不是港，不是那个，是香港澳门的那个澳，不是澳洲的那个澳。30万，他换算过来就4-5万块钱。好，今天直播就先到这里啊。